事隔近半个世纪，王强依然能够清楚地讲出从广东偷渡到香港的五条路线，中线最近只是需要通过狭窄的深圳河，但是那里安保最严密，有军队、狼狗、铁丝网，通常只有本地人在台风掩护之下才敢冒险。东线次之，地处大鹏湾的东平洲岛和深圳近在咫尺，就是属香港的领土，在当时仲鲜为人知。西线较远，从蛇口下水大约要游上10公里，此外仲有从珠江口出发撑小木船偷渡的山板线，和从台山经由澳门靠香港走私渔船抵港的澳门线。王强花了2年的时间，经历了2次的失败，尝试了3条路线，终于在1973年底成功偷渡到香港。那一年他25岁。1975年夏天，他以政治难民身份来到美国，之后考取哈佛医学院，成为一名麻醉师。2021年4月，王强在美国出版《游向自由》，我逃离文革的不为人知的故事，中文版亦都在近日问世，他给了书名定为《偷渡犯》。王强对美国之音说，在中国政府眼中，他们是偷渡犯，在他们看来是很光明的事。1948年，王强出生在中国广东沿海小城，那个时候是国共内战晚期，国军大势已去，在海关工作的父亲接到迁往香港的调令，于是刚刚满月的王强随着家人登上赴港的客船，在铜锣湾一处公寓安顿了下来。但是满怀爱国热情的父亲不愿意攻击英国殖民地，1951年他参加了九龙海关起义，将一家五口带回了去刚刚成立2年的红色中国。共产党敲锣打鼓地欢迎这位反蒋英雄归来，给他安排了广东出进口部门的科长职位，这些亦都成为一家人无尽灾难的开端。反右运动当中，他的父亲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，关入了牛棚，1959年发配劳动农场。他并没有因为8年前的爱国起义受到宽待，他和他的起义同伴几乎全部被划为右派。王强说，他的父亲是很爱国的，他真的到了死都很爱国，但是共产党并没有看中他，所以他一辈子在政治上面都很不得已。在学校成绩优异的王强是少先队的大队长，被重点培养的共产主义接班人，但是随着阶级斗争调门的升级，他的父亲的右派的帽子给了王强的成长蒙上了巨大的阴影，和所有家庭出身不好的小孩一样，他学会了忍气吞声，逆来顺受。1968年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大革命如火如荼，对政治运动毫无热情的王强时常去同学希的屋企里面偷听敌台，希住在一栋居民楼天台的加盖的楼房里面，在那里聚会的人自称天台地下党。王强回忆说，他们很懂得搞半导体收音机，他在他们屋企里面第一次听到了美国之音，现在讲起来他还是会起鸡皮疙瘩，很激动，能够听到敌人的声音，而且越听越入迷。1968年的一日，希问王强，他们决定去偷渡了，你来不来呢？偷渡？王强很吃惊，他听讲过以前当地有一些渔民撑着小船偷渡来到香港，但是以为那些是小规模的，更加没有想过有一日会发生在自己的身边。而事实上，从中共建政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，中国已经出现过几波的逃港潮，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引发，造成几千万人饿死的3年大饥荒的期间，逃港更是达到顶峰。为了防止饥荒蔓延，1962年5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一度下令开放边境，结果引发了一场数十万居民涌入香港的浪潮。中国作家陈炳安根据曾经用22年时间采访过数百名逃港亲历者，他在2010年出版的《大逃港》之中披露，从1949年中共军队占领深圳到80年代的初期，总共出现过4次大规模逃港潮， 僅是官方解密文件顯示就有56萬大陸難民逃到了香港。1980年移民香港的前開放執行編輯蔡詠梅曾經在一篇文章之中寫著說，香港今天的700萬人口之中，大概有一半是1949年後逃離共產暴政和大饑荒來到香港的難民以及他們的後代。在中國當局眼裏面，逃港是叛國投敵，對逃港者的打擊亦都異常嚴厲。根據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2010年的報導，在上個世紀60年代之前，邊防戰士遇到不聽命令的偷渡者可以隨時開槍，很多偷渡者被打死在灘途上面和山裏面。此後由於上級的嚴令，開槍的現象才逐漸消失。逃港者這些驚心動魄的過往，當年的王強並不是那麼清楚，但是他當然知道偷渡不是兒戲。他說他生來並不是很勇敢的人，戴個眼鏡好像一個書呆子，偷渡聽起來覺得很可怕，要爬山還要游水過海。那個時候毛澤東號召城市青年去支援農村和邊疆，王強服從了命運的安排，和他兩個妹妹上山下鄉，令到他暫時將偷渡的念頭拋在腦後。在農村他忍受住歧視和日復一日的艱苦勞動，痛苦而迷惘。有一天，一封貼著英國女王頭像郵票的信帶來了希偷渡成功的消息。照片裏面的希穿著入時的喇叭褲，在陽光之下神采奕奕。逃港的念頭不可壓制地重回王強的腦海裏面。他在書裏面寫著說，他有兩個選擇，一是就被中國慢慢地將他的一生剪成粉末，就好像他處理他的父親一樣，一是就好像希這樣去尋找一個美麗的世界，開始新的生活。壓到他的最後一根稻草是村裏面的一次公開處決，被處決的21個人大多數是政治犯。他說這件事對他來說震動很大，因為他想起了他們之前在天台地下黨說的話，聽美國之音，如果被捉起來肯定就是死罪了。他又覺得他已經被逼了上梁山，就是偷渡是唯一的出路。他說那個時候他所有認識的偷渡的朋友都是這樣的，覺得這個國家已經沒有希望，他們就覺得要去偷渡，值得冒這個險。他開始研究偷渡的路線，練習游泳、撐船。那個時候很多廣州人都在珠江邊練習游泳，互相打招呼的時候帶著心照不宣的微笑。在當地偷渡已經成為一種風氣，幾乎每家人都有人去偷渡。他亦都很快掌握了偷渡者的一套暗語，就是教腳，指的就是調整步伐，指待偷渡。埋堆的意思是找個地方躲起來，等到天黑之後再出發。釘蓋就是棺材釘上面的蓋，顯然就是被捉了去。王強回憶說，後來就變成了好時髦的講法，每個人都在說，有些人還擔心你並沒有聽得清楚，在餐館裡面故意大聲說埋堆啊、釘蓋啦。那時候還是文化大革命，但是廣州人對政治的反感已經不像樣了。在偷渡者看來，香港的一切都令人目眩神迷，譬如時裝、香水、賽馬、摩天大樓上面的旋轉餐廳，他們用說香港正是籌建一條海底隧道。那個時候廣州最大的土木工程是要建一座立交橋。而對王強來說，香港最令人向往的是寬鬆的政治空氣，一個公平充滿機會的社會環境。在那裡他可以並沒有顧忌地說不會因為家庭出身處處受到壓制，但是他的偷渡之路就遠非純粹。第一次他和同伴在山上面徒步了7-8日，還未有下海就釘了蓋了。邊防軍用槍口對著他們，將這三個人押送到收容所。第二次最令人失望，在大雨之中徒步幾日之後，他們晚上下海，在波濤翻滾的海裡面游了一整夜。第二日清晨，東方的第一絲晨光照亮了香港的天際線，眼看著自由近在咫尺，突如其來的中國漁船就將一切擊碎。他們跑到香港的水域，因為國家給錢捉到一個偷渡犯就給50元人民幣，所以他們很積極地撈了他們回去，他們叫做撈蝦餃。兩次失敗令到他消沉了好一陣子，直到1973年底他才重振精神，再度踏上偷渡之路。這次他們坐著當地漁民的舢板從台山出發，一路躲避中國軍艦的探照燈，成功和蛇頭接頭，換成一艘船颠簸地去到香港。 王强永远不会忘记当小巴驶出狮子山隧道，湛蓝的天空之下，一栋栋洁白的楼宇直耸云霄，耳边传来邓丽君的歌声。他说他好像上了天堂，真是要流眼泪的感觉。他觉得他回来了，人生转了一个圈。王强用了25年的时间，重又踏上曾经被他幼年带来快乐的时光的香港。从这段跨越几十年充满血泪的旅途之中，不知多少人并没能够抵达终点，仅是王强认识的15名偷渡者之中，就有3人命丧大海。半个世纪之后，他写下了自己同同代人铤而走险逃出中国的故事，希望以此告慰那些死难的朋友，亦都想揭露那些极权反人性的暴政造成的创伤。他知道出版这样的一本书的代价，做好了无法再去中国的准备。王强对美国之音说，时至今日，中国的经济变好了，人的生活改善了，很多当年的偷渡者都说这些一切要归功党的领导，他们之中又有一些人返回了中国。但是在王强看来，这个政党的 DNA 并没有改变，他依然要牢牢掌握政权，依旧要中国人对他俯首帖耳。今日当国安法将香港笼罩在恐惧当中，当香港人亦都纷纷逃港远走异乡，他感慨说他的天堂没了。以上是美国之音萧宇周士维的报道。